什么叫国际化？国际化就是无论在世界哪一头发生那么一丁点的事儿啊，全球人民都在聊这个东西。至少中国人民现在天天都在聊，就是脱欧不脱欧。最新公布的两项民调显示，留欧派现在稍微占领一点点优势。投资者对于英国留欧的这个预期呢，保持一个乐观，所以欧股已经是连续第三天在走高了。欧债收益率也出现了反弹，英镑汇率继续回涨。那么英镑对美元上涨约130点，涨幅超过0.9%，刷新2015年12月份以来的最高位的1.4845。目前两派支持率仍然还是比较接近的，不过英国 BBC 的报道，周四当天英国有雷阵雨的天气，法兴银行分析师认为这可能会影响留欧支持者出门投票的意愿，这得有多大的雨啊。那么对于今天的公投呢，英国首相卡梅伦是表示结果难料，他呼吁选民啊要为下一代去着想一下，所以请投留欧一票。另外呢，英国广播公司日前在伦敦温布利体育馆举办了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一场电视辩论赛，两派伦敦市长啊，两任就前后两任市长呢，率领两派的阵营一起出席，就这个经济啊、移民等等的议题针锋相对。
英国退欧公投逼近，首相卡梅伦再次呼吁选民投票支持留欧。
If we left, our neighbours would go on meeting and making decisions that profoundly affect us.Affect our country, affect our jobs, but we wouldn't be there. They would be making decisions about us, but without us.
凯梅伦表示，英国留在欧盟，无论在国防、经济方面都有利。他特别呼吁年长一辈为下一代着想，支持留欧。脱欧阵营的英国司法大臣迈克尔·戈夫就表示，不是欧盟成员的英国经济不会倒退。
Ultimately, voting to leave is a vote of confidence in Britain, and it's also a signal to the European Union that the faceless bureaucrats who've been dictating our future and bringing misery to so many, have been going down the wrong direction.
一个支持留欧，一个力挺退欧。两任伦敦市长萨迪克汗和鲍里斯·约翰逊在公投前最大规模的一场电视辩论上就英国前景互相交锋。争论的其中一个焦点是英国一旦脱欧之后，议价能力。
The idea smaller countries can negotiate better deals than the European Union is rubbish. Half a million jobs in London directly dependent on the European Union. I speak to compani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More than 60% of the world's leading companies, Sony, AIG Insurance, Bloomberg, have their European headquarters. Guess where? Here in London. Half of our exports go to Europe. Boris, why have you suddenly changed your mind?
All right, well,
I think we've heard an amazing amount of running down of.Our city and our country over the last...
We're proud of our city, we're proud of our country.
And
the astonishing thing, I think, is that they underestimate, the Remain side continually underestimate our ability to do better deals if we're left to do it.
约翰逊称，英国给予了欧盟太多权力，导致英国不能跟包括中美等国签订自由贸易协议，阻碍英国经济发展。萨迪克汗回应称，英国因为是欧盟成员，在吸引外商投资方面才有优势。双方也在移民问题上交火，萨迪克汗抨击脱欧派，表示如果土耳其加入欧盟，会令大批难民涌入的说法是恐吓。
You're scaring people to vote to leave the EU because I tell you this, you're telling lies. Turkey is not set to join the EU. Turkey is not set to join the EU. And there's a map. And there's a map. And this map shows in red Turkey, but the only countries named in this map are Syria and Iraq.That's scaremongering, Boris, and you should be ashamed.
而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侧，英国国旗和代表它的红白蓝三色近日遍布欧洲大陆多地，从奥地利维也纳的博物馆区到西班牙马德里的市政府等，都悬挂或投影出英国国旗，以支持英国留在欧盟。
确实很激烈哈，这个约翰逊的发型师是谁呀？为什么头发乱成那样？英国脱欧公投即将拉开帷幕，各大交易平台、银行机构都是严阵以待啊。综合零售交易平台运营商福汇集团表示，由于市场变动可能会大到难以预测，所以再次上调了欧元、英镑、日元以及差价合约的保证金的要求。此前，奥盛集团、圣保银行、法兴银行等机构都提高了对客户的保证金的要求。瑞银则是警告说，假如公投影响到流动性或会导致市场的极度波动，那么该行可能会 无法执行其电子交易平台上的一些指令。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则表示，如果投票结果显示英国退欧的话，那不排除英国伦敦股市要暂停交易的可能性。好了，视线转向美国，美联储主席耶伦昨天出席国会众议院的听证会，他的发言与前一天出席参议院听证会时基本一致，指出美国经济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经济低速增长可能是新常态，美联储在货币政策决策当中采取谨慎的方式是合适的。在回答问答环节上，他称提振股市并非美联储的职责，近期新增就业人数的疲软应该只是暂时性的现象，美国经济诸多方面在改善，比如消费者支出在显著的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周三下调了2016年美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主要是考虑到能源行业的疲软、美元走势强劲和海外市场的波动。IMF 将2016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2.4%下调至2.2%，并且将2017年的增长预期呢维持在2.5%不变。该机构表示，近期疲软的美国经济的数据意味着美联储应该暂缓加息。好，再看一下日本。日本央行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执行了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之后，截止到6月20号，日本货币的供应量已经达到了400万亿日元，历史上首次突破400万亿大关。分析人士指出，从现状来看，由于日本银行的贷款增长乏力，所以资金呢未必会流向企业，不仅对经济提振效果不明显，还有点担心未来一旦日本经济在国际上遭遇信用危机的话，过剩的货币可能会引发日元贬值和物价暴涨等等风险。好了，浏览完宏观方面数据，来看一下隔夜美股收盘之后的表现。我们能看到隔夜美股是小幅度的下跌，道琼斯指数下跌0.27%，17780.83；纳斯达克下跌0.22%，4833.32；而标普也是下跌0.17%，2085.45。接着我们来连线一下驻纽约记者葛维尔，请他带来收盘之后的介绍。你好，葛维尔。
只有不到12小时的时间，又有民调显示退欧派的支持率开始上升，令美股周三走势震荡，冲高回落。反映市场波动性的 VIX 恐慌指数上涨至20点以上。不过，接受我们采访的交易员也认为呢，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公投结果公布之前，各路消息纷至沓来，市场势必将会弥漫着非常多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在美股周四收盘之前都不会获得公投的结果，即便投票结果是留欧，但如果票数差距非常接近，金融业和保险业等在欧洲业务较大、风险暴露的企业也将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承压。周三，美联储主席耶伦结束了其在国会的听证会之行，面对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耶伦表示他相信近期就业新增疲软的情况只是暂时的，并对整体的就业市场增长保持乐观。个股方面，麦当劳股价下跌超过1.5%，基于疲弱的销售数据，野村证券将其评级从买入调降至中性。特斯拉提出以28亿美元的价格收购 SolarCity， 特斯拉的股价大跌超过10%，拖累纳指承压，而 SolarCity 则大涨超过4%。主持人，
好，谢谢各位啊！看来真的是全球的事件哈，世界上哪里不再聊英国退欧呢？反正我们这儿一定是聊的。来，今天我们嘉宾继续来聊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是第一财经评论员郑子业，你好，子业。啊，这个刚才你还说了一个留欧的很重要的因素啊，就是英国的四支队伍都进了小组，都这个小组都出现了，这会不会在一定程度上加码英国能够留欧啊？
对，因为现在整个就从欧洲杯的情况来看，就现在是历史上第一次，就不光是这四支球队都进入了欧洲杯的正赛，而且这一次是他们都同时进入了淘汰赛。
小组出线。
对，然后其实我们看脱欧的这个事件，就除了英国的话，就如果从足球队来说，当然分成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这些球队。然后从这一块来看，其实最主要的脱欧派主要还是来自于英格兰这一方面。但是从像苏格兰、威尔士，然后甚至北爱尔兰，他们其实都还是相对来说都是非常的支持留欧的这一派，所以我个人相信，如果在现在这样一种比较祥和的这样一种氛围的情况下，我个人是 比较倾向于应该是会留在欧盟区那个。
那我说一个题外话啊，基本上我感觉现在各个频道换下来，不再谈英国公投的，主要就是体育频道。体育频道因为最近的赛事还比较多，然后他们主要集中在这个欧锦赛的时候只谈足球，没有谈到政治哈。如果脱欧的话，对于这个英国的各支球队踢这个欧锦赛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和影响？
这个我相信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影响，因为如果估计再过个几天，应该这四支球队我相信至少有一半应该会被排除在八强之外应该
OK 好那么回来继续说脱欧的事儿哈，脱欧对于黄金和之前对于黄金走势会是带来什么样的一系列的影响？
其实对于黄金啊，我们如果从长期的一个逻辑来看，因为黄金是从今年的年初开始这样一波上涨，最主要的推动黄金这样一个上涨的逻辑，主要来自于几个方面，一块是欧洲，主要一块最早开始是来自于日本央行的就出乎意料的，然后一个负利率，然后到了那个欧洲央行的那个负利率，然后再一直逐渐到最近美联储这样一个加息预期的这样一个非常的不明确，甚至于说不明朗。因为原来我们预计于说美联储可能今年至少还有一次甚至于两次的这样一个加息，然后从现在这样一个整个的情况，包括前一段时间公布的那个非常非常低的三万多的非农就业数据来看，现在整个甚至今年来说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已经非常非常的低。
你看耶伦这两次讲话就特别特别柔和。
对，所以从长期来看，因为长期的话，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排除几个因素，像一个是日本的央行的这样一个政策，然后一个是欧洲央行的这样一个政策，因为这两家央行他们的这样一个政策其实这样的一个宽松的程度已经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极致，所以我们很难想象这两个央行再会有什么特别超预期的这样一个宽松的政策出来，所以从长期的这样一个逻辑看，我们现在只能盯紧于美联储的这样一个政策。然后回到刚才说的这样一个脱欧的这样一个事件对黄金的这样一个影响。当然，如果英国最后确定脱欧的话，那黄金肯定是会上涨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英国最终留在了欧盟区，我的结论是黄金也未必会下跌，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已经论述了这样一个整个的长期的逻辑。因为现在的话，整个美联储加息的这样预期的减弱，其实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是会支撑于黄金的这样一个长期的这样一个走势。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黄金的价格走势主要看美联储要不要加息，
对，
对吧？所以在年初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今年可能要加2到4次的时候呢，黄金要走低。
对，
但后来发现，哎，就业数据不是很好嘛，于是黄金就嘣嘣嘣的开始往上涨。
对，所以从在上两周的话，黄金这一波涨幅非常的迅猛，直接跳涨了大概10%出头这样一个。
对，主要是六月份宣布不加息。
对，然后这其实还是主要是这两个事情的叠加的这样一个因素，然后去导致了这样一波共振出来。
所以英国公投呢，当然会对这个整个的风险资产啊等等会造成一定的大家的避险情绪等等，所以会短期内如果脱欧的话，会短期内推高黄金价格。但是等到这事儿过去了，无论留还是脱，只要这一波过去了，剩下还是得看美联储的脸色。
对不对
？
所以这就是我主要的一个长期的论述的这样一个观点。
所以也就是说，从目前的黄金的走势，无论是涨啊跌呀，我们也无法猜测，就是整个市场对于留欧还是脱欧它是怎样一个预判，现在也看不出来。
我个人觉得现在的话是比较难，因为尤其是现在越临近于这样一个时点，然后这样金融市场的这样一个波动会显得特别的敏感，稍微一个对于某一方有利的这样一个新闻啊，或者这样一个支持率的数据啊，都会无限的去放大这样一个金融产品的这样一个波动率。
而且我看了一下，从今天下午2点还是3点左右，就英国时间开始投票开始，他们这个计票也很有意思，它也是一波一波开，就像美国大选一样，一波一波开。然后每一波里面也会做大量的这个民众的采访，说你投的谁，你投的谁，然后做一个大概的数据的分析。所以 如果紧盯着这个依次开票的顺序的话，恐怕大家真的是心都悬到嗓子眼了。
所以像包括类似于股市也好，黄金也好，甚至外汇也好，这样的一个走势都会伴随着这样的一个新闻的这样一个事件，然后再不停的这样一个上下波，
就像看欧锦赛似的，
对，
互相这个双方特别比分焦灼的状态、啊，
对，然后非常有可能像这次欧锦赛都是加时赛，就是补伤停补时的
绝杀，
绝杀，对，
哇，真是好，明天一定要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节目的特别的报道，好，来看一下隔夜美股的表现吧，关注一下异动美股榜。移动美股榜行业涨幅当中，我们能看到矿业、黄金这些都是涨幅居前，家居、药业和出版也是涨幅靠前。另外在个股方面，信息技术 UIS 涨幅居前，然后有家居的、生物科技的、游戏公司都是涨幅不错。今天我们要来特别说一说这家 SGY 的能源公司。
这家公司的话，其实昨天的涨幅它并不大，但如果去结合在过去的三天的话，它的涨幅已经超过了60%。然后昨天的话，其实最多的时候也涨了大概25%左右的这样一个涨幅，
盘中回落，
所以非常的涨幅非常巨大。就三天的话，它最高的涨幅已经超过了一倍。那如果我们看图的话，会觉得蛮有意思，就是它的中间有个非常大的跳空。其实这家公司的话，它主要是在加州做这样一个深海石油开采的这样一家公司。然后说到这个行业，就你脑中肯定可以脑补出这样一个长期的 K 线走势图，一定是随着油价大幅的下跌。如果把这幅图放大的话，在两年前的话，这家公司的股价是$50。
妈，
然后
现在才8块多哎。
对，然后现最跌到最低的话，前两周的话只有5毛钱。然后因为我们知道在纽交所上市的话，它有一个退市的这样一个要求，就长期低于股价1块钱是要退市的嘛。
对，
所以它在最近它做了这样一个合股，就把每十股合成这样一个一股，所以它现在虽然看我们看到是8块多的这样一个股价，其实相对于它那个合股前只有8毛钱这样一个样子。然后其实这样一家公司，因为我们知道深海石油开采它成本是相当的高，
对，
虽然目前的那个油价已经相对于维持在这样50美元的这样一个关口，但是对于这一家公司来说，它的亏损仍然
是很厉害，
相当厉害。它前几天刚刚预报过，它本来是预计今年的话是亏损每股亏损3块钱，然后现在的话它是预计每股亏损$30，
嚯，
然后包括2017年、2018年的业绩预测也是10倍的这样一个，
那它怎么开得下去呢？
对，所以相对于这样一家公司来说，更多的我个人觉得就是这样一个炒作的因素在里面，因为这样的话十股合成一股的话，整个市场的那个流通股相对来说就
少了，
非常的少了，然后非常有利于他们做这样一些
OK
炒作。这个其实有点类似于港股中的很多老千股啊，就是比如十股合完一股，然后出现一波上涨，然后做空的机构开始进来，然后再慢慢的下跌比较类似。
所以今天我们拿这个出来其实是一个反面教材，
对
啊，让大家了解一下，就人家是吧，那些势力是怎么玩的。
对，其实美股也是有这样一些炒作在里面也不完全是整个一个这样。
好，明白了哈，你们懂得知道的太多了。异动美股榜就先了解到这里，去一下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您聊。好的，我们来看一组最新的全球公司的资讯。风投分析公司数据显示，2016年第一季度，200多家 AI 专业公司共计募集的$15亿，200多家的规模创下了单季的规模之最。因为市场看好 AI 有望成为下一个主要变革的风口，所以过去5年 AI 融资的规模在不断的增长。那么2011年到2015年期间呢，和 AI 初创相关的股权交易规模从70笔飙升到397笔，而2016年还有望会继续创下新高。由权威监管机构构成的美国金融监督委员会近日发布了一份报告，包括比特币在内的电子货币可能会对美国金融体系的稳定 构成威胁，因此监管机构将对比特币竞和其他的电子货币要进行更加严格的审视。那最近一个月，比特币一直是呈现疯狂上涨的一个态势啊，数周之内上涨超过70%，也创下两年新高，现在已经达到了$785。不过在这个意外交易发生故障之后呢，比特币的逆转疯狂涨势，价格又回调了约10%。据媒体报道，松下与特斯拉共同建设的位于美国内华达州的车载电池工厂将于今年的11月要启动量产了。由于特斯拉新款汽车的预订呢非常的火爆，该厂会提前投产。另外，松下还将北汽集团合资生产纯电动汽车的核心部件。松下计划在纯电动车市场与美国和中国合作伙伴加速推进合作，力争未来会在汽车相关产品方面销售额提升到20,000亿日元左右。三菱汽车公司昨天宣布，因为受燃油效率造假事件影响，预计2016年度会亏损约1451亿日元，约合13.85亿美元。这将是三菱汽车2008年度以来，时隔8年又出现一次业绩的亏损。三菱汽车希望7月份上旬能够恢复生产和销售造假曝光之后停产的轻型汽车，但是考虑到销量肯定会出现下降，所以该公司水岛制作所的开工率估计啊只有目前的一半。好了，看过全球公司动态，回来和嘉宾继续聊一聊值得关注的美股，看一下美股放大镜。美股放大镜，我们要说到两个，一个是调味品行业味好美啊，一听就你就想到那种鲜艳的颜色哈，各种各样的瓶瓶罐罐。
对，然后味好美的话，其实这是一家历史非常悠久的这样一家公司，它是成立于1889年，所以到目前的话，已经超过100年的这样一个历史在那里。然后，如果我们关注味好美的股价的话，其实它在前两天的话已经创出了历史新高。其实味好美它看上去每年涨幅都不大，但是它长期过去的几十年都保持着这样一个慢牛的这样一个走势，平均每年的话大概上涨了10%-12%，
这很不容易的哈。
对，
坚持慢牛几十年。
对，所以如果我们看味好美的产品，它现在的产品线非常的丰富，然后从那个调味品，然后到香料，甚至到果酱、沙拉酱，嗯，然后包括现在像麦当劳也好，肯德基也好，然后包括星巴克，
对，
都在用那个味好美的这样一个产品。嗯，然后今天说到那个味好美的话，其实我们像我们国内的话，也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历史非常悠久的这样一些调味品的公司。
然后老干妈，
对，然后像老干妈，像那个 A 股上市的，像那个海天酱油，嗯，对吧？其实那个味好美的话，它现在市值也不是特别大，大概就130亿美金的这样一个样子。虽然它全球的话做的体量也不小，然后它的那个产品线也很丰富，但是其实说到我们国内的话，因为我们如果放眼未来的话，整个通胀的预期是摆在我们现在眼前的这样一个非常大的可能的这样一个事实，所以从未来的话，我们如果关注于 A 股，我们也可以选择这样一些有非常悠久历史的，然后业绩也是在这样一个缓慢增长的这样的一些调味品的公司也非常的多啊。
嗯，还真的有挺多。嗯，因为他们可能平常就不常出现在我们当红的那种大升大降的那种榜单。
对，因为这些股票它不可能会每天涨停啊，然后跌停啊，其实每天它波动都相对来说比较小，但是如果拉长一个周期来看的话，其实未来的话，我相信这些公司里面一定会出现这样一个上千亿市值的这样一个公司出来，因为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人口基数是
人多，
对，
吃的东西多。
对，如果现在我们如果想象一下老干妈如果上市的话，它现在市值应该
是不得了，
应该是多少，对吧？
对，
所以可以关注这样一个未来这样一个 A 股的这样一个消费类板块。
对，我觉得这是挺好的一种挑选的方法啊。
对，
你说肉价上涨了，我们可以少吃肉，但是不能少吃盐吧？
对，
不能少吃胡椒面、酱油之类的，这调味品还是要加的吧？已经都不吃肉了，连调味品都不加，这有点说不过去。
对，
好，所以大家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啊，相关的这个。那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快速说一下这个芯片行业吧。
其实今天讲的这样一个芯片行业，其实 我们过去都没有怎么提到过，过去我们可能提到那个 GPU 比较多，
对，
然后说到英伟达也好，其实像在去年的话，因为英特尔它非常大的一个收购，167亿美元收购了这样一家 Altera 的这样一家公司。Altera 是主要是做 FPGA 芯片的这样一个公司。
这什么东西？
其实说到 FPGA 的话，在过去的话 FPGA 主要是用于物联网，因为我们现在人工智能，然后深度学习，甚至包括数据中心在做非常深入的普及。现在的话整个 CPU 加上 FPGA 的这样一个链条，其实也是在未来值得我们和 GPU 做这样一个等同的关注点。因为今天我们说到赛灵思，它其实是全球最大这样一家公司。
那我们今天先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 FPGA，
对
啊，这么一个新的东西，以后我们会经常谈到。这里是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明天早晨7点到8点，财经早班车会推出特别节目直击英国的脱欧公投，一定要关注一下。好，最后几分钟来看一下昨天的欧洲杯的小组赛。